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杰克唐。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恶俗》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5万字，我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作者眼中的恶俗，以及对现代文明中恶俗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恶俗》这本书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这个时代的美国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知道，上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美国的经济从战争中逐步恢复过来，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刺激，终于在八九十年代达到新的繁荣。一谈起美国八九十年代，大部分美国人都很自豪，说里根总统治国有方，卫星上天，科技进步，城市扩张，人口激增。好莱坞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也开始引领整个世界的文化潮流。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美国社会在那个年代都处在一片繁荣的发展和消费的热潮里。可正是在这么一个看似欣欣向荣的国家里，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抛出了这本《恶俗》，并给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这位作者用其特有的毒舌风格，毫不留情地指出，当今的美国文化充满了各种恶俗，饭馆不好好做饭，就知道搞华而不实的小资格调，电视广告里面都是夸大其词的宣传，把消费者引入误区，好莱坞的电影三观不正，就知道拍些刺激的画面来吸引大众眼球。在同心棘手的保罗·福塞尔看来，美国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越来越幼稚，逐渐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作者还细致地整理出美国社会中恶俗文化的种种表现，并追溯了这些恶俗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可能的危害。作者之意不在于挖苦讽刺，而是希望借此唤醒大众，反省大众文化，提醒人们要避免被这种文化中的浮躁之风所裹挟。虽然这本《恶俗》讲的主要是上世纪的美国，但细细想来，可能在我们身边也存在不少恶俗的现象。比如有些人盲目跟风奢侈品，朋友圈各种鸡汤文盛行，娱乐界靠丑闻和出位刷流量成名等等。面对这些现象，或许我们可以借这本书来反思经济发展对我们身边的文化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既然这本书叫《恶俗》，那么作者用一本书来批评的恶俗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所谓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的东西。这个表达有点绕口啊，简单点来说，就是一件东西如果不好，就应该没什么人关注，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但是恶俗呢，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包装成某种时尚，然后人人都把这种东西当成好东西去追求的现象。恶俗是商业社会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民众身上一种轻信的特质。当商家、媒体或者政府一起把一个本来不好的东西宣传为好的时候，人们不自觉地就落入了恶俗的文化圈套。本书作者保罗·福塞尔是美国最为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并且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康涅狄格学院、拉特格斯大学教书。在70年代，保罗·福塞尔写过一本关于二战时期美国社会文化的专著，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可是美国作家当中最顶尖的奖项之一了。这个人尤其擅长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观察，其视角敏锐，语言辛辣尖刻，但又不失幽默和善意，非常具有个人风格。那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信息，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著名的批评家是如何辛辣而幽默地讽刺美国90年代社会文化的。这本书的知识点颇为密集，这里主要为你介绍其中的三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是，作者认为的恶俗的定义和成因。第二，为你介绍一下作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恶俗事物。最后，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作者眼中精神生活中的恶俗现象。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作者认为的恶俗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在开篇我们提到了，把坏的东西硬是包装成好的东西，其实就是恶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坏的东西其实并不都是恶俗的东西。在作者看来，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但是并不能称之为恶俗。但若是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他们是有品味的好东西。比如面包粉里掺锯末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但只有在你坚持掺了假的面包比其他面包更好的时候，才会变成恶俗。在作者看来，一个明显糟糕的事物不会糟糕了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对其大加赞赏，并且将它升级为恶俗。高档餐厅里华而不实的服务，各城市争先拔地而起的奇怪建筑，本质上是对资源的浪费，是对形式的盲目追求。 但是经过商家、媒体、艺术家的包装之后，这些东西成了高贵生活品质和先锋空间艺术的代名词，之后人人就对其推崇备至了。这就是恶俗文化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在依靠自身品味和直觉判断事物方面，个体似乎很缺乏安全感，很胆小，所以一旦媒体上的权威站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大家可能就跟着这个潮流跑偏了。所以生活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有潜力成为恶俗的原料。恶俗的文化在世界各地可能都有，但是作者认为美国的情况最为糟糕。保罗·福塞尔甚至毫不留情地说，美国是全世界道德虚伪的大本营，恶俗文化泛滥成灾。那为什么美国是恶俗文化的重灾地呢？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基础教育薄弱，文盲率高。美国虽然经济发展程度高，但是在90年代美国的文盲率并不低。保罗·福塞尔认为，有些大城市的文盲比率甚至可以高达 40%。 40% 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在联合国调查的158个国家中，美国的社会文化程度只能排在第49名，和他数一数二的经济军事水平完全不相符合。另外还有传言说，1990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回收率特别低，因为很多人看不懂寄到家里的调查表就给扔进了垃圾桶。这个故事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除了传统的文盲，也就是无法读写的人以外，保罗提到美国还有大量的功能性文盲。功能性文盲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不太一样，这个词是联合国1965年在德黑兰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指的是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会基本的读写算，却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及图表，无法利用现代化生活设施的人。有统计数据显示，这个群体在当时的美国可能有6000万。福塞尔称这一大批人群可能不及小学五年级阅读水平。由这些人构成了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平时几乎不看书，只能靠电视、广播或者小道消息来接受信息。所以说，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偏低，民众缺乏独立思考、辨别信息的能力，导致了恶俗文化在美国泛滥成灾。除了文盲率高以外，电视节目不断强化娱乐功能也被认为是恶俗文化扩散的罪魁祸首。这一现象的一个体现是电视搞笑频道开始提示观众什么时候该笑了。比如我们知道很多的情景剧都会用大量的罐头笑声去烘托笑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电视台还专门针对那些最无知、最容易轻信、心理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们来投放夸张的广告。与此同时，怀疑和评论类节目已经被电视台删掉了。这样一来，电视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无法提供高质量的节目，而靠着看电视来接受信息的美国民众也只能越来越随波逐流，对恶俗的文化和事物缺乏辨别力了。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恶俗的定义和成因。恶俗是把坏的东西硬是包装成好的东西，而文盲率高以及电视节目不断强化的娱乐功能都导致了美国社会恶俗成灾。说完这个，咱们再接下来说第二个，我们身边的日常事物中究竟有哪些恶俗文化的表现形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去餐厅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消费行为了。不同菜系的餐馆目不暇接，不同风格的美食琳琅满目。那么哪些餐馆是恶俗的餐馆呢？在作者看来，餐馆的恶俗会体现在服务、菜单和菜品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服务。一般来说，一家历史悠久、邻里文明的好餐馆，每逢周末节假日应该是家庭朋友聚餐的首选。在美国家家都有车，要是我们在饭点看到一个餐馆周边停满了中低档次的家用汽车，那我们可以猜测这家饭馆不错，老百姓都爱来吃。可如果餐馆门口没停几辆车，却有几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走来走去，我们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餐馆第一种恶俗服务的标志，待客泊车。待客泊车服务不像餐馆说的那样是为了方便客人，因为说白了，这种服务其实更像是为了方便餐馆，方便餐馆揩客人的油水。提供这项服务的目的是让食客感到自己很重要，并诱惑你走进餐馆大吃一顿，然后像一个大富翁一样给侍者小费。作者尖锐地批评道，待客泊车服务在美国的流行特别吸引那些爱炫耀并且没有安全感的人。那些人喜欢想象自己身上带着一种贵族的光环，以为除非自己一直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否则就失去社会地位的危险。这个评价虽然有些刺耳，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意思。用待客泊车这种华而不实的服务提高顾客的尊贵感，反而让人忽略了饭馆本身是提供食物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位纽约美食评论家也提到辨别恶俗餐馆的一个准则，说是海拔越高的餐馆越有可能是恶俗的餐馆。 大家想想看，我们国内是不是有很多摩天高楼也爱在顶层设置菜品昂贵的旋转餐厅？按照这个标准，这些餐馆很可能是恶俗的。为什么呢？高楼顶层的这些餐厅主要兴趣不在食物，而在于旋转。这位美食家认为，这类的服务难度呢，在于要选址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功提供食物的地点，比如说像高屋啊、树屋、小船之类的奇葩地方。在这些地方开饭店，并称之为别样的风情。说白了，这些地方赚的只是一个噱头，风景独特，视野良好，让你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景下吃饭，即便食物再差，你也得接受它昂贵的价格。这样的餐厅流行起来，实际上就是恶俗的表现。除了服务以外，辨别恶俗餐厅的另一个技巧是看菜单。作者认为，菜单上的菜品越多，其实就越可能是恶俗的。因为一流餐馆讲拿手菜流传百世，但恶俗的餐馆总是用菜单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什么菜都能做，什么菜都不精。最恶俗的菜单不但菜品多，而且它描述菜品的文字也让人云里雾里。恶俗的菜品描述在于用华丽的形容词、新鲜的隐喻、新潮的用语，把一个原本简单的菜品描述的让你摸不着头脑。举个例子啊，我还记得若干年前春晚，赵丽蓉老师的一个小品当中，巩汉林扮演的餐厅老板把一盘凉拌萝卜取名为“群英荟萃”，并且号称用各种宫廷萝卜精心烹制而成，这就是最典型的恶俗菜品描述了。除了服务和菜单，恶俗餐馆最大的问题其实在食物本身。恶俗的餐厅不在味道上下功夫，反而费尽心机却靠着在菜品上浇酒、点火、制作火焰冰淇淋等火焰菜，或者只是专注于摆盘的艺术，将每样菜品都按照抽象派油画的样子来进行摆盘。但是到最后，你发现自己虽然吃了食材仅仅是几朵香菇和几根意大利面，味道还不怎么样，但是却花了足以在别的地方吃几个大菜的钱。除了恶俗的餐馆，我们在超市里面也可能会遇到恶俗的食物。有个美食作家写了一本书，叫《美国的基本食物》，里面谈到人们现在已经过分强调水果外表的好看，而忽略它们真正的营养功效和安全了。它指的是那种将食物包装打扮一番，以吸引无知者的丑陋行径，比如将橘子染成深橙色，或者用人工种植的方法将苹果、樱桃、草莓的体积扩大一倍。保罗·福塞尔认为，现在的情况更严重了。为了蔬菜水果看上去吸引人，商人们已经违背了所有的自然法则。苹果成为了没有斑点、不长虫、大红大绿的东西，葡萄又特别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量使用化学制品才能做出来的，实际上可能真的不好吃，而且有风险。这个事情的恶俗之处在于，蔬菜瓜果也得看颜值了，因为追求蔬菜瓜果的外表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种趋势。商家靠着对水果蔬菜的外表包装诱惑大家去购买它们，即便这样的食物吃起来不好吃也不放心。逐渐的，人们就不接受那些食物的真实面目了。不规则的、有虫洞的苹果也没有人买了，即便那才是自然本身的样子。这种恶俗的潮流真应了诗人艾略特的名言：人类承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好了，那以上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生活中恶俗事物的表现。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三个重点，去看看我们精神生活领域有哪些值得警惕的恶俗现象。作者认为，恶俗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民众不加思索地接受电视等媒体上的信息，自己缺乏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轻信他人，电视上随随便便出现个什么流行的想法或者宗教，都会获得一大批簇拥者。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很快就随着这个潮流成为某种恶俗而流行的信仰了。那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恶俗信仰代表物是什么呢？作者说了，有个东西叫占星术。占星术听上去有点悬，但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星座的升级版。我们平时知道星座分为12个，什么爱冲动的白羊座、有洁癖的处女座之类的。这个美国流行的占星术其实就是复杂版的星座学说，号称可以通过星体的运行来推算个人运势，实际上就是基于星座的算命理论。但就是这么一套伪科学，一度在美国社会非常流行，不少人把它看作唯一的信仰。在当时美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星座算命的小广告，他们声称可以用象星学和水晶球来为人占卜，也可以用计算机结合星座信息推算彩票号码。这还不算神，精通此道的占星家们开始让自己变得职业，成立了专门的占星学会。顶级占星家所属的协会还发公告，说欺骗性的发布星象观察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们所谓的欺骗性，是指在不了解对方精确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的情况下，随意给人看星象。一个更夸张的事实是，占星术甚至成为了某些大学里的选修课程。这些伪科学居然在美国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力， 真是应了我们对恶俗的定义。因为没有科学依据的算命理论，在这个时代也被包装成了信仰和学问，还有行业纪律。虽然我们国内不流行占星术，但是很多人通过星座匹配、塔罗牌算命，甚至泰国佛牌来推算自己的运势，可能也算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恶俗吧。也许有人会说，为了避免精神生活变得恶俗，我去看看书吧，接受一下知识的熏陶。但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就警告过读者，大多数人们接触的图书非常有限，除非你从事与图书创作和出版方面的工作，否则你发现不了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书商为了卖书，很多时候也把没有意思的读物包装成人生必读之书，用博人眼球的书名和插画生产出大量恶俗读物。我们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应该避免这些恶俗的书籍。根据保罗·福塞尔的观察，一个既省时又省钱的办法是在出版前就认出他们，更厉害的甚至可以在他们被写好之前就认出来。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警惕那些谈论自己将要写书的人，或者那本他们说自己正在写的书，因为十有八九那本书是本烂书。我们常听到某些明星或者企业家在接受采访中说，他最近正在写一本书，可能是一本回忆录，也可能是关于他职业生涯的智慧结晶。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因为很可能这本书最后就是本恶俗的烂书，因为好书绝大多数是在艰苦而孤独的创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书的极端点就是做好的事情与炫耀之间的区别。另一个辨别恶俗书籍的技巧是看书名。要是有些书叫怎样才能确保成功，或者赚钱的100个窍门，那么这些书一定恶俗。还有一种书，他们贩卖的不是成功学，而是一种温暖诱人的心灵鸡汤。作者保罗·福塞尔举了本名叫《治疗伤痛：生态女权主义的希望》的书作为例子。据说这本书里有散文、故事，还有诗歌，兼具女权主义视角和生态学视角。而这两个视角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治疗效果的治疗视角。他认为一定要警惕所有书名中带有治疗一词的书，像什么主题是爱、和平与治疗的鸡汤读本，就十有八九是恶俗的。拿我们中国社会举例子的话，最近两年传统文化比较热，要是哪些书号称自己能用传统文化管理现代企业，或者用传统文化解决家庭矛盾，甚至是用传统文化拯救自己的灵魂，按保罗·福塞尔的意思，这类书八成都是恶俗之物。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恶俗图书的书名常常是问句，这类书的特点是开头用书名提了一个大问题，但要浏览完全书的内容才能找到答案。实际上等你买了书，花了一周从头读到尾，你也不一定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书的书名比如谁来发号施令，如何有效管理时间，如何进行危机管理等等，这类图书可能空洞无物，纯靠题目来引人注目。当看到书名时，我们可能以为这些人会提供解决问题的重要信息，可最终读完才发现，原来整本书都在重复常识而已。总而言之，读书虽好，但出版社、作者和书商也想要赚钱，他们很多时候采取各种包装和推销手段，勾起读者的好奇心，把几篇俗不可耐的小文章打造成所谓人生必读十大经典，从而创造销量。好了，那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几个知识点。首先，我们说到了恶俗的定义和成因。所谓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的东西。美国社会恶俗泛滥，主要原因是大众文化程度低，电视媒体娱乐化程度太高，让整个社会失去了辨别好与坏的能力。其次，我们说到了生活中的一些恶俗事物，餐厅不注重做好菜，反而用华而不实的服务、厚重的菜单和新奇的菜品来吸引眼球，是一种恶俗。盲目追求蔬菜水果的外表，而不关心它们的营养和功效，也是一种恶俗。最后，我们说到了精神生活方面的恶俗表现，像星象学这样的伪科学是一种恶俗的信仰，用星座来判断自己的运势，本质上是一种无知的时尚。当然了，如果我们要看书，我们也绝对要避开那些靠着作者自吹自擂、题目花里胡哨火起来的畅销书，因为这些没有真才实学的读物本身也是恶俗的精神鸦片。那么这本保罗·福塞尔的恶俗里面讲到的不少问题和观点与另一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娱乐至死。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这本娱乐至死的解读版在每天听本书栏目2017年4月1号已经上线，你可以通过月份搜索在过往节目单中找到。如果你对今天这本书里面探讨的话题和观点很感兴趣，那么推荐你继续听听娱乐至死，两本书结合起来了解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启发。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03本书。 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恭喜你又听完一本书。